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，我们怎么回应？ Indeed， 他的确已经复活了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特别来纪念主耶稣，他那一天复活了，他今天仍然活着，而且他活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世界上的人呢，都很不愿意提到死这个字哈。那大家呢，都一面又惧怕，一面又不能逃避，然后呢，就有一点的避讳。有一些的楼层，你从第三楼就到第五楼去了哈，那个电梯都没有第四楼。你看，就光是一个这个音箱镜呢，就表示说人里面真的是充满了那个惧怕，不敢说提到这个字。那我们在这边就看见哈，当人要逃避，但是也逃避不了。那今天有很多世界上其他各种的宗教，那这些宗教呢，也不能解决这死亡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的教主也停留在坟墓的里面。那当我们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的确，人好像非常的无助。还没有死的人呢，不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样子。那些已经死的人呢，他也没有办法回来再告诉我们说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但是只有一位是耶稣基督，他在圣经的里面，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说过这样的话，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说我曾死过。他是为我们的罪他死了，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。我们上次也和弟兄姐妹分享过，是的，因着我们有罪，我们该受刑罚，该受审判，但是神爱我们，他愿意来拯救我们。但是神是公义的，他又是慈爱的，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差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挂在木头上受审判受刑罚，他付了最重的代价，他为我们埋葬，然后第三日这边告诉我们他从死里面复活了。哈利路亚啊！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说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下面一句怎么讲的？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我们把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再一起来读一次哈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我们能不能够做见证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呢？有人如果挑战你说，今天你说主耶稣复活了，你把耶稣拿出来给我看，我就相信。我们能不能拿一个把耶稣拿出来给人家看得见的呢，肉眼看得见的呢？没办法哈，因为主耶稣不但复活了，而且他已经升天了。但是他升天以后，他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。那第一个再来，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怎么做见证呢？当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。过去我们被罪恶所捆绑，今天我们得做了一个完全的释放。过去我们害怕来到神的面前，今天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，欢喜快乐能够来亲近神。有一次我们传福音， 也有一位他是一贯道的堂主哈，但他家里面呢，堂主啊，他有一个很大的厅堂，啊，就是各种的偶像哈，而且花了很大代价，各种不同地方请来的。后来感谢主，他得救了，他得救了。所以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个晚上去他家里面哈，我们有几位去把这些偶像除掉。啊，光是他放偶像那个桌子啊，他说就好几千美金，我们四个人才把他抬到外面去哈。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过去他是堂主，你看看家里花了代价，从各处这些很贵重的哈，都把他怎么样请来。但是呢，他说他在家里面，每次到那个地方，他里面是非常害怕的。那人家也说你责备他的不敬虔，因为他的厕所呢就连着他的这个厅堂哈，就觉得你这个很不敬虔的。他说我现在得救了，我们把偶像都除去了，他得着了一个完全的释放。他说我现在里面充满了平安和喜乐。他说我今天不论在哪里，他知道主与他同在。他说就算我到厕所啊，也有主的同在。哎呀，以前人家这么责备他，我们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复活了，他不是在一个地方，他在我们的里面。你问我怎么知道主耶稣基督活着，答案是什么？因他活在我的心里面，他活在我的里面，他与我交谈，他与我同行，生命载路与我同过。这是我亲身的经历，这是我所知道的，我能够做见证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主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何等的真实！那我们可以与他亲近，我们可以与他连结，我们可以来经历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说生命的改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见证。那这个改变让别人都会觉得稀奇，不但我们自己觉得很稀奇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昨天晚上和弟兄姐妹讲到一个后来得救的弟兄哈，有一次我的姐姐她邀请我去她家吃饭，那她同时呢邀请了一个她的朋友，那个朋友姓吴，名叫建哈。那她后来跟我聊，她是做建筑方面的，他说他人家给他绰号叫做黑马无情剑啊，他那个围标啊，那个打啊，这个用各种的方式哈，他是非常的这个凶猛的啊。那天我说哇，这个人怎么请到家里来呢？然后我们吃完饭就很简单的聊一聊哈，然后稍微跟他讲到耶稣，没想到他有兴趣听啊，讲了也没有预备好哈，就是稍微讲了一下。啊，最后就问他一下说，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啊？他居然回答说好。那我说好，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就带着他，我一句他一句哈，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，因为不是福音聚会就是吃饭哈。然后后来就回去了。哎，过了两个礼拜，后来听说哈，然后后来也见面，他也告诉我，他说他过去酗酒酗得很厉害啊，他回到家里面常常都醉得倒在地上啊，哈。那他太太呢，后来已经对他厌烦了。他说他躺在地上啊，然后他太太连盖个衣服什么都不会做哈，就完全就已经放弃他了。他说他那天祷告完，你看这么简单，我们就是几句的祷告，主耶稣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。就是说我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了，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他说祷告完了，那天回家以后，我想我还是应该要喝酒啊，就他拿起酒来一喝，他说今天奇怪了，这个酒怎么那么难喝，他换了一种酒还是难喝，他后来就不喝了哈。我说感谢主，因为生命改变了，那他活出来变成了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以前是黑马无情剑啊，后来你再看到他还挺温柔的哈、啊。哎呀，这个人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 第一个，他活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无论人怎么说，无论人怎么反对，但是这是我的见证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，你再反对也没有用。我说感谢主，他今天活在我的里面，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相信今天如果有一件事情不是真的，你说我暂时会被迷惑，我被迷惑了几个月也有可能哈，你总有一天你发现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那有人你说我再愚钝嘛哈，一两年那你总是发现到底是真是假了，对不对？那感谢主哈，我信主已经超过了50年了，我只能说越久越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了，他是那么的真实，因为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都是这世的见证人。那我们的生命呢，的确从一信主的时候就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，但是那不过是一个起步哈。其实得救以后一生的年日，主天天在我们身上，他要改变我们，他制作我们，他救我们，为了叫我们与他有份，得着他一切的丰富。好，那这个呢是弟兄姐妹主在我们身上要得着的见证。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。以后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说主耶稣复活了，别人会告诉你说，我怎么知道他复活了呢？啊，同样之前的问题啊，他说你把主耶稣拿出来给我看，我就相信了。那我们那时候在回答呢，不只是说他活在我的里面，这是我的见证，那我们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当使徒们遇到人在瘸腿的，遇到在需要中的，他说你看我们，世界上的人看不见这位主，他还没有得救，但是他看得见我们。主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，光从我们的身上要照出去，别人要从我们的身上他能够来看见主。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呢？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，我们生活必定会有改变，生命必定能够活出来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。那早间我们交通一下基督为何复活，那在这节经节里面呢，他就讲到说，照着圣经所说的，他为我们死了，埋葬了，照圣经所说，第三日他从死里面复活了。在圣经有旧约有新约哈，那你说旧约是主降生之前啊，在旧约里面呢有好多的地方它其实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从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因为他相信主的复活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过红海也预表着主的复活，有好多好多在旧约里面都预表着主的复活。那大卫他讲到主的复活，不但他预言到主的受死那么的清楚，他甚至主在十字架上讲的话，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这是在诗篇第22篇里面，这是大卫在这么多年以前他就已经预言到了，他预言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那个受死的情形只有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，你看大卫从第一个人称的角度啊来描写，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哎呀那样的一个痛苦，因为主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照着圣经所说，主也告诉我们，所有无论是律法的摩西的书诗篇，无论是先知的书，凡指着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，所以照圣经所说。那主耶稣呢他自己也告诉我们，他告诉这些门徒们，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主在他还没受死之前就告诉他们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那我们看见真的主复活了以后，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。天使做见证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照着主所说的，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。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以大能显明是把他标明出来，英文就是 mark out， 就是说在所有的世人当中呢，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。那这段圣经一面讲到说，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也就是讲到他道成肉身，在人的地位上他曾经这样子来到地上，因为他必须站在人的地位，他才能成为我们的代替。今天神那样的荣耀，那样的尊贵，那样的圣洁，那样的公义，他要来拯救我们这些人，他不能就把我们就一笔勾销，哈，算你们就是无罪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舍了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。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甘愿死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人能够把他的命夺去。他按着肉体来讲，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他的确一代一代，你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谁生了谁，谁生了谁，他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。但是他是那位全能的神，没有人能够把他的命夺取。当主在十字架上，众人都取笑他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上面下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能不能够从上面下来呢？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。但是主告诉他们，我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他。那曾经在圣经里面记载，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就杀了185,000个人，十二营的天使。而且主他若是不是他甘愿的，没有人能够把他的命夺取。从这边我们知道，若今天仇敌用所有的权势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但是主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他若是从十字架上下来了，我们这些无望的族类，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得着全辈的救恩了。那主耶稣他没有下来，我们说哈利路亚，他不能救自己，不然恩典无门来救我们这些荒凉的罪人。他怎么样舍去，他也怎么样有权柄把他取回来。那这取回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到他从死里面复活。哎呀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，所以他是甘愿舍掉他的自己，他甘愿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说感谢赞美主，他复活标明出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第四章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交给人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过犯， 但他为什么讲到说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呢？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，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十足的把握，说神他赦免我们的罪。那因为是这样子，我们罪需要受审判，需要受刑罚，但是主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挂在木头上，他受了审判，受了刑罚，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。但是你可能会讲说，我怎么知道主耶稣受的审判，受的刑罚已经满足了所有公义的要求呢？满足了父神所有他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。如果他没有复活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。好比说今天我们欠了别人很大一笔钱哈，那有一个人他帮我们说，我帮你把这些债全部还清了。他还清了之后呢，他会向那个债主，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收据，然后他把那个收据给我们，今天我们就不再担心，不再害怕了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你欠的钱全部都还清了。否则的话，如果只是一个人告诉你说，哎，你欠的钱我已经都把你还清了，可能我们里面是没有把握的。但是有了一个收据，我们知道好，那今天这个钱已经还清了。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就好比说神把一个收据赐给我们，叫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，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，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我们说哈利路亚，那这个代价已经付了，神已经满足了，所以神称我们为义啊，他因着我们被称为义，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。好，但五章第九节呢，同样是罗马书，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所以你看见有两个称义，一个是靠着他的宝血称义，那另外一个呢是靠着他的复活称义。靠着宝血称义，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，神一看见神儿子的血，这个血说到他超凡美丽的生命，所以神一看见，神就满足了，他就充满了欢喜，他就越过我们，不再审判我们。那第二个讲到复活的称义呢，主耶稣复活了，他能够把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。主曾经告诉我们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怎么样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也就是说主道成肉身，所有他的丰富在他的里面，但是呢这个丰富别人可以拥挤他，别人可以看见他做奇妙的事，听他说很奇妙的话，但是这个生命还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，门徒们好像没有办法分到这个生命，直到主耶稣他落在地里死了啊，这个生命呢才能够释放出来，然后这个生命进到这些门徒们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他们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。在主耶稣受死之前，这些门徒已经跟随主3年半的时间啊，你说他们真是有福，他们那么靠近主，他们能够听见主的慈声，他们能够认识主，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看见风和海都听命令，死人复活，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。但是你看见这些门徒们，他们逃的逃，否认主的否认主，好像那么的软弱，他们到底认不认识主的受死和复活？的确那个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不行的哈，但是你从使徒行传，然后你看见当圣灵降临以后，复活耶稣在圣灵里面回来，然后住在他们的里面，浇灌在他们的身上，门徒们就完全改变了，他们站起来传福音。彼得这么软弱的彼得，他站起来传福音，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哇，你说 他们怎么改变的？他们受许多的刑罚，最后这些使徒们绝大部分都是殉道的。那那一个改变，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那因着复活的称义是讲到生命进到他们的里面，他们把这位主能够彰显出来。有一位执事哈，是管理饭食的执事，所以我们说管理饭食，他们需要怎么样？被圣灵充满，信心充满，智慧充满，能力充满。哇，这个管理饭食不容易，但是就是一个管理饭食的司提反，最后他就讲了一篇信息，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但是你看他在那样的一个境况中，他的祷告，他求神不要把这个罪归到那些打他的人身上，好像主在十字架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仇敌害怕，地上怎么会有一个人跟主耶稣一样呢？能不能够赦免那些用石头打死他的人呢？人觉得这不太可能的。在美国很多年前有一个 Georgia Tech 哈，后来不是发生了一个大的学校的屠杀事件啊，一个凶手非常的残忍哈，杀了32个人。啊，后来那这些受害的这些父母们，那他们是基督徒，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放一些的十字架哈，就说纪念这些整个过程整个受害的，但是32个人是被杀害的。那最后那个凶手，那他也是自己就解决了，但是他们放了33个十字架。他们里面表达一件事情，这一个凶手虽然杀害他们的孩子，但是他们因着神的爱，他们仍然能够赦免他，仍然能够爱他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人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我们绝对说那个人是该死的哈，那哪有还纪念他的？但是为着那些打司提反，用石头来打他的司提反，求神赦免他们，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的身上。他复活叫我们称义。那下面我们看见以弗所书，很多主的复活所做成所完成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不只是说福音朋友，你们要相信神的儿女，我们更是需要相信，因为这么多神给我们的福分，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我们来领受。他讲到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福恩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弟兄姐妹，这一节经节不是说到有一天才要发生的事情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就说主耶稣他复活，我们和他是一同复活的，然后呢和他还要一同坐在天上。那每一件主完成的事情，你若真的认识真的相信，你都会承认说，哇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每次在受浸聚会基本上都会唱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主活主活，他在我里面活着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感谢主，我每一次受浸聚会基本都会唱这首诗歌哈。但是我们受浸了可能很多年了，我们有没有真的进入这首诗歌的里面？他讲到的是一个事实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因为他死的时候我与他一同死了，他埋葬我和他一同埋葬，他复活我和他一同复活。所以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就讲到说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，我们真的经历，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现在我不再靠自己来活，多少时候我发现说我胜不过我的脾气，我胜不过我里面各样的情形。很多时候你受伤，但是呢这个伤可能很久了。所以我讲过很多次哈，以前传不是传福音去看望一个老姊妹，老姊妹讲到说有人说她让她很受伤，她越讲越伤心，别人怎么说她，然后她就流泪啊，很痛苦啊。那我们就安慰她，但是呢我们也替她打抱不平，怎么能有人这样子来说你。但是最后再问她说，老姊妹啊，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？他说都30多年了。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哇，30多年你的伤好像还那么的新鲜，你的伤好像还那么的痛苦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有很多我们天然生命的情形我们自己胜不过，你说我要把这个伤我要怎么去胜过它，你没有办法，你的脾气你没有办法胜过。有人只有最讲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么的豪爽，然后我这炮弹打出去呢我就不管了，我就是爽快，他还觉得是他的优点。但是很多时候别人受伤了一片他也不管了，我们的脾气很多时候都不容易改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，我们是和他一同复活。你今天能够宣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这是一个极大的释放。我不需要自己来活，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有时候遇到非常艰难的环境，我说主啊，不是我来活，是你来活，就是主他来活，他来面对，他来彰显啊。从这句话需要我们一生来经历。所以我们不单和他一同复活，我们还怎么样？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，别人要工作我们也要工作，别人遇到难处我们也遇到难处，可能人家生病我们也会生病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地位是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。今天我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说我的地位是在天上的，我们连于主的，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工作了7年哈，那每一年呢通常就到了这个可能6、7月的时候，那他们呢就会讨论啊第二年这个要加薪啊红利啊等等的哈。那有很多人呢就在那段时间就极力的去争取。那有一年呢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公司赚了很多钱啊，那大家讨论来或者说争取来争取半天，他们觉得不满意。那这些我们是写软件的哈，工程软件的啊，这些所有的这些工程师呢，那他们就联合起来要去跟公司来争取。那他们就找我说要跟他们一起联合，我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联合哈。那今天我也从来没有一次跟老板去争取什么加薪啊什么的哈。我说我有需要我就跟神祷告。哇，他们听了真的很生气啊，你跟神祷告，但是你不联合的话呢，对他们争取好像就没有那个力量哈。后来真的开会了，那天所有的这个跟老板啊这些工程师啊软件工程师，那我们就一起开会了。那天应该是他们要来争取哈，要来争取要怎么样怎么样得着更大的利益。但是很特别啊，整个那天重点不在于争取，重点在于对我的斗争。我说哇，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我只是说不跟你们站在一个阵线， 但是那天变成一个斗争大会哈，那天是蛮难受的，但是我知道我们是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的。今天我不是跟他们一样，我们不是这样子争这个争那个，我们是坐在天上的。那今天从天的角度，我们来看地上各样的事情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虽然那一天你发现说，哇，这些人他们为着利益，他们可以来攻击你，或者他们可以表现他们的不高兴哈。但是我也发现说，从那件事情以后，好些同事他们生活遇到了难处，他们会投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，他们会不晓得为什么，他们觉得说从这里他能得到一些真的安慰，得到一些真的帮助。他们认识到，可是他们心里面却还没有办法接受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们的地位是和主一同坐在天上的。主为我们受死，他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。今天我们可以让主在我们里面来活，我们也可以为主而活，不是我们自己来活。那我们最后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哈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他最后讲到说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那今天在地上的人，他们的盼望是什么？可能在短阶段呢，他可能会盼望，哦，我是学生，我盼望能够进到一个很好的学校。等你进了各种的学校，一阶一阶的过了以后呢，你说我盼望毕业了以后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啊。人在每一个阶段可能都有一些的盼望，那但是呢，那这个盼望到最终你会发现说，世人说我还能盼望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生命就是非常有限的。那到底我们的盼望能够得着什么？昨天我们讲到有一个人，他做了一个爱情的流程图哈。那一群年轻人呢，他说这个当中啊，有些呢，比方说一半他是属于暗恋的，一半呢是勇敢愿意来追求的哈。他说这暗恋的呢其实很苦的，只在心里面暗恋哈，其实他们是非常苦的。他这个爱情流程图哈，那他说好，那这些呢是很苦的，那另外一半呢是很勇敢的，他愿意哇真的来追求的。他说那他们应该有希望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些愿意追求的呢，有一半没有追求到。他说没有追求到的呢，他也是很苦哈。那有另外一半呢，他说哦，追求到了啊，终于追求到他另外的一半了。他说那应该是很快乐的。那他说过了之后呢，他追求到了，结果他后来真的是很成功啊，后来进入了婚姻哈。那他在下面就写说，这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那结论是什么呢？分了半天哈，然后呢，最后是我再也不相信爱情。那这个是世人他们的观点哈，那他们分析出来的。那因为没有神的爱，地上的都不过是短暂的。那今天如果我们画一个人生的这个流程图啊，那其实它非常的简单哈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呢是在亚当里，另外一种人是在基督里。所以没有那么复杂，没有什么好人啊、中等的啊、什么什么，没有这么复杂哈。它只有两等，一个呢就是在亚当里。那在亚当里呢，这个流程下来，圣经怎么告诉我们？他说：“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”所以那一句话就告诉所有的人，不管你今天你的成功、你的失败，不管你的计划是多么的大，到了最后，我们看见有些他非常注意身体健康，好，他怎么样锻炼，他怎么样吃，但是还是有限的， 还是有限的。那今天就说结局是什么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你说分的就是这么清楚，不在基督里，就在亚当里。但是他应许我们，那你如果要在基督里，怎么在基督里？其实非常简单，他不是说你聪明的才可以在基督里，你的脾气好的在基督里，哇，你帮助人的你在基督里，不是的。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是你的救主，我们就在基督里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不愿意在捆绑的里面，我练脱落，我心苏醒，我们可以欢然跳跃，随主前往。我们在人生中本来是没有盼望的，没有指望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希望，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那这个盼望是一直到永远的。今天主带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过去所不能超越的，过去真是没有指望。我们所有在地上的，当你真的认识到它不过是短暂的，不过是必朽坏的，不过是羞辱的，但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可能你说难道你就可以永远活着吗？也不是哈。但是今天他告诉我们，在主里面是碎了，是种下去，软弱的我们要换那个强壮的，卑贱的换那个荣耀的。那今天就在这个变化的过程的里面，我们里面能够经历主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是那位永活的主。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他永远活着，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我们就经历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是一直到永远的。那这个盼望在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，我们说感谢赞美主。今天早间实在是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，我们当中若有福音朋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你相信你一定会经历到他，你会认识他，他会活在你的里面，他与你交谈，与你同行，你会经历到他不离开你，他时刻在你身边帮助你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求告他，你在害怕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祷告，他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他的确乐意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而且他爱我们，要把我们爱到他荣耀心里的里面，不只是爱我们叫我们仅仅得救而已。那这样的一位救主，今天早间他行走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说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，神差爱子，他名叫耶稣，他赐下爱和自由，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。曾经有一个旅行团到以色列去啊，那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导游告诉他们说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我们就不停了哈，你就开过去就好了。他说那边有一个坟墓啊，里面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哇，这个旅行团的基督徒都起来抗议了哈，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空坟墓的，全世界的坟墓只有这个是空的哈，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，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，我们唱两次，然后再把副歌哈，因他活着唱一次。弟兄姐妹，福音朋友们，你若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我可以不再惧怕，你盼望得着这位救主，你相信他已经复活了，等下在唱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，我们一同来为主做见证哈。 神采爱子，他名叫耶稣，他赐下爱，医治宽恕，使你复活，是我的自由，那痛分母就是我的旧的记号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甚至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再来一次，神采爱子，他赐下耶稣，他赐下爱，医治宽恕，是你复活，是我的自由，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旧的记号，因他活着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甚至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，
因他活着，
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，
生命充满了希望，
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时候我要邀请，今天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，我祷告一句，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。虽然我们的祷告非常的简单，但是我们生命的改变，我们是一直到永远，我们会有活泼的盼望。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
为我受死，
为我受死，
为我埋葬，
为我埋葬，
第三日为我从死里复活，
我心里相信，
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，
我口里承认
耶稣基督是主，
你赦免我的罪，
你赐我永远的生命，
你永远是我的
主，主求你吸引我，一生跟随你，荣耀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，早间我们将所有的荣耀赞美来归给我们的主，那位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为我们复活的主，唯有你是我们的主。 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，你当得我们全心全人来爱你，当得我们的全人单单为主而活，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弟兄姐妹请坐。